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23讲，基督之路。路加福音9章1至36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9年8月11日。翻译王兆峰。校对甘小春。你们大部分人可能都知道画家梵高的故事，各种各样的媒体都报道过他，近年来还有关于他生平的电影。他投身艺术后一直不顺利，学徒的时候差一点被开除，恋爱也是屡次失败，最后虽然结婚了，却是一个很不幸的婚姻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父亲是位改革宗的牧师，他自己从艺失败后也曾试着从事教会事工，上过神学院，后来不喜欢退学了，但他还是获得了讲道证书。后来他觉得这不是神对他的呼召，辞职后又去画画。他在英国的第一次讲道结束时，用语言描绘出这样一幅图画。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，那是黄昏时候，右边远远的是一片起伏的山峦，暮色中呈现蓝色，夕阳在银色紫色的云彩中发出美丽的光芒。前面是一大片草原，草开始发黄，因为已经是秋天了。一条弯曲的路一直通往远处的高山，山上有座城，沐浴在落日余晖之中。路上走着一位朝圣者，手里拿着根杖。他已经跋涉了很久很久，疲惫不堪。他遇见一位妇人，一身黑色，不由得想起保罗的话，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，注：各种音译本里这句话都是忧愁却又喜乐，和和本加上了似乎两个字，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真忧愁似的，但事实是的确是忧愁，然而却是喜乐。显然这是神差的天使在路上激励这位圣徒。圣徒问：这条路一直都是绕着上坡吗？他回答说：是的，一路上坡直到终点。他又问：这条路一天下来走得到头吗？回答：从早到晚。于是圣徒继续往前走，忧愁然而又一直喜乐。你认为这幅梵高描绘的关于基督徒的图画怎么样？梵高说，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。这不仅是梵高的人生道路，也是每一个圣徒的人生道路，忧愁然而常常喜乐。今天的教会广告里你是找不到这种描述的，大概没有哪间教会在他们的声明或意象中会注明忧愁然而常常喜乐。但问题是，这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的正常经历？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意象是什么？我们头脑里的基督徒生活是真实的吗？或者我们还在想出并不是神应许的其他什么东西来代替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我们不仅失去了我们自己应有的意象，还歪曲了我们救主生活里所发生的事情。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九章的这段经文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段经文很有名，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和登山变相，这两部分紧密相连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他们事实如何相连的。首先我们看彼得坦诚基督。耶稣问他们说：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：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复活了。我们注意到，人们所说的都是过去，都回到历史中去，但没有人像彼得那样说：你是那将要来的基督。耶稣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：是神所立的基督。这个简短的回答里包含那么多的内容，今天的这段经文就包含其内容，包括彼得、门徒们和以色列人头脑里对弥赛亚的期望。神所立的基督来意味着什么？他肯定是位伟大的军事领袖，代表以色列征战，把他们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，马上就赐给他们最美好的生活。那一直悬挂在他们头上的乌云，那有关神是否真的爱他们的疑问，将顷刻之间烟消云散。今天他们不得不走在罗马路上，不得不给凯撒纳税，还有赖在自己后院的撒玛利亚人以及那些税吏、妓女等等，这些把以色列搞得乌烟瘴气的东西肯定都会给他们来个一锅端。有意思的是， 彼得的话刚一出口，耶稣就切切地嘱咐不可将这事告诉人。
为什么？难道彼得回答的不对吗？
使徒行传里，他们不是邀请每个人承认耶稣是基督，以致得救吗？基督禁止彼得或任何一个门徒不可将这事告传出去，因为他知道他们要传的不是真正关于这位基督的事，因为人子必须承受很多的苦，被长老祭司和文士拒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9章21节。因为他们盼望等待的不是这样的弥赛亚，他们盼望等待的是成功的得胜的弥赛亚。这不也是今天我们的基督教所想所望的吗？只要你信耶稣，你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，你的婚姻，你的癌症，你的今生的所有逆境都会扭转过来。神来是要解决你外在的问题，你的寿命会增加。因为彼得根本无法调和耶稣是基督，基督必须受死这两件事。一直到十字架，他们仍然无法理解这样的弥赛亚。只有在基督复活之后，他们才明白过来。这些门徒目睹登山变相时非常高兴，说你和摩西、以利亚一样。他们完全不明白基督其人和他的身份。就在这一章的44节，他们听到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，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之后竟然议论其将来谁为大来，9章46节。很清楚，耶稣每一次告诉他们自己将被杀时，他们根本听不进去，也无法想象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对基督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。为了懂得神和他的荣耀，为了持守我们所信的，我们必须理解基督的思想，必须理解基督来是受苦被杀的。耶稣是在对彼得说，虽然你承认我是基督，但你却不知道我的基督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。基督在这里不仅是纠正他们，他也呼召他们。弥赛亚将受苦，跟从他的人也会受苦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9章23节。这也是基督给我们的呼召。这是个非常难的呼召。基督为什么要这样说？谁会来跟从这样的弥赛亚？这里当然有隐藏着的奥秘，唯有信心才能看见。但是假如这就是跟从他的结果，那么你们可以另找高明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再好，到头来人人都进坟墓，什么也不能带走。无论你的成就有多辉煌，都没用。即使你得到了全世界，但自己却不可避免地进了坟墓，那辉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，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你不可能得胜的，更不要说很多人还没进坟墓前早就失去了所得到的东西。第二个隐藏的奥秘是，失去就是得到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自己的生命，凡为我丧掉自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，9章24节。你们应该明白，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现代人里不盛行，也不会盛行。在今天的互联网媒体上，你是读不到耶稣这样的教导的。我们读到的是，你凡事都能做，基督会加添你的力量。事实上，基督给你的力量是叫你每天都背起你的十字架来。现在的基督教常常告诉人们，只要你跟从耶稣，他会赐给你更加丰盛的生命，你什么都不会失去，只会过得更好。这不就是把基督的教导给颠倒了？假如弥赛亚来没有十字架，你也不用背十字架，那他就不是神的弥赛亚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诫门徒们不要告诉人，因为他们要传的不是这样的弥赛亚。如果你信这位耶稣，并且不以为他受苦而羞耻，那么这段经文里的确有隐藏的奥秘。耶稣接着说，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，9章26节。你看，这里有两个对抗的领域。一个是在现在，在这里积累财富，获得名誉，但最终结果永远是死亡的耻辱。另外一个是现在不以为基督的名受苦而羞耻，最终享受基督的荣耀，天父并众圣天使的荣耀。说到底，基督徒的生命
就归结到选择后者。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困难，因为前者总是都在我们眼前，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的愿望里，处处围绕着我们，向我们招手。基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就必看见神的国。9:27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正好就是下一段的影子。最后是让我们稍微瞥一眼将来的事。说了这话以后，约有8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9:28。路加没有叫我们猜，直接告诉我们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。9:29-31。从一方面说，我们看到的是将来的荣耀里的事。他刚说过，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就必看见神的国。现在他们至少看到了神国的一部分，看见了复活升天后得荣耀的基督，也看到了摩西、以利亚在荣耀之中。这里的英语翻译很巧妙，说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他的离去，但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翻注，和和本也没有，原文不是离去，是出埃及。路加福音从9这里开始，弥赛亚有了一个固定的日子、地点、目的，他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。当神的弥赛亚进入以色列首都大王之城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？你们想象一下，门徒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反应？只要你是犹太人，只要你读过旧约，读过先知预言，你就知道大王之子来的时候必住在耶路撒冷，从此以后便是得胜与祝福，以色列必高于万国万族。可是路加说，基督进了耶路撒冷后将成就他的出埃及。此时此刻，彼得的头脑里一定兴奋异常，摩西带领的出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，进入应许之地。彼得说，夫子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3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的时候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。9:34。他们为什么惧怕？因为这云就是西奈山上的云，是神降临。谁见了会不惧怕？注：这样看来，和和本翻译云彩实在有点太轻描淡写了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说：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这位就是摩西、以利亚所预言的、所等待的人。摩西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兴起以为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18:15。这就是神在这里对他们说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请大家思考一下，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中，出埃及是以色列最最重要的事件。假如你是个犹太人，再也没有那一天像出埃及那天那么重要，因为那一天神为他的子民征战，他们的一切仇敌手中释放了他们，击败了法老和他的军队，让以色列走上自由之路，走向应许之地。现在耶稣走向耶路撒冷，要成就他的出埃及。还有什么比此更好？基督就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了。门徒们一定按耐不住他们的高兴，他将走哪条路呢？基督已经告诉过我们了，他将直接走向十字架，他将在全世界面前被钉十字架。这正是神为他的子民征战的事件，是神释放他子民，让他们得到自由。神说，那一天你们将看到我的荣耀彰显，我将要将我的儿子钉十字架，为的是一次永远的击败他们的一切仇敌、世界、肉体和魔鬼，永远他们永远的自由。他去等待他的是荣耀。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，基督要带领这些门徒走的路，将把他们带到摩西所不能带到的地方。我们知道，摩西死在应许之地外面，基督将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升天，在荣耀中坐在天父的右边。这荣耀也是他呼召他们要去得到的荣耀，他们要走的路就是他要走的路。你看，受苦是有目的的， 耶稣知道前面是什么，知道那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什么。因此，这受苦是神的计划，这受苦之出埃及是为了要让神的子民得自由，这受苦将以荣耀结束。当你看到这位耶稣在十字架上呼求，父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不要错误地以为这是失败，这是神对他子民最大之爱的彰显，这是他那些他所认识的今世受苦之人的拯救，这是他的完美计划。这是我们都想象的，对吗？同样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的受苦也绝非偶然，也不是为了惩罚你的罪。这是天父以他的爱引导你到达那荣耀之地。这就是道路，这就是去往应许之地的道路。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。你听了之后会不会倒退一步？你知不知道，连你的受苦都是神向你显示他对你的大爱。我知道这句话很不中听。如果你的最大危险是想抓住那条最终要杀你的命，那么神最大的怜悯就是夺去这条命，好叫你抓住正真的生命，最终到达的是荣耀而不是骨灰。神的确为你制定了完美的计划，因为你是他的爱子。如果基督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，基督的受苦就是你的受苦，那么他的荣耀也将是你的荣耀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即是儿女，便是后裔，就是神的后裔，和基督同作后裔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罗马书八章16-17节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餐，今天早上我们又来到这张桌子前，希望我们是忧愁的，却是永远喜乐地来。我们常常谈论生活中的喜乐，神的确赐给我们丰盛的礼物。我们遇到的挑战是，当一些礼物被挪去，或者不如我们所期望想要得到的，或者我们以为那是神欠我们的，我们就以为神撇弃了我们。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学到了，不管遇到什么样难处，我们所受的苦和我们因自己的行为本应得到的惩罚相比，实在是轻不足道的。基督的出埃及经历实在就是我们应受的惩罚。不管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，你应当知道，那都是神出于他父亲般的爱。这张桌子就是一个证明，证明神关系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法衡量的。再也没有什么更大的礼物他可以赐给我们，他在自己儿子里把自己赐给了我们。这张桌子应许我们说，我们的结局一定比开始好。受苦是好的，忧愁是好的，然而在这一切之下是我们的喜乐，因为基督已经复活，我们也必像他一样复活。愿你吃品尝神的确是美善。这张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，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，受过洗的，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，知道自己需要救主的人设立的。若这是你，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是人坚固保障，是人将来希望，是人居所地狱捆绑，是人永久家乡。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
转瞬